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。那这个攻击是从家里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神建立他的家，但是另一面呢，等到他在神的政治手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就是家人成为一个祸患。神告诉他说，那你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。那么你如果读第十三章以后，你看一点都不错，一个祸患连着一个祸患，连着一个祸患。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在大卫身上，等到这些事情发生在大卫身上的时候，那大卫就知道说，现在他是在神行政的手底下，他是在神管制的手底下，他是在神管教的手底下。那么然后呢，神怎么说？圣经继续，神不但拿单继续说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兵非赐给别人。那一点都没有错，后来果然是如此。你若看圣经上面记载非常清楚，他说你在暗中行这些事，我就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你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现在大卫犯了这个罪，你看见那个他因着犯罪所结的果子是一直跟着他，他的罪是得不赦免。所以你如果读诗篇三十二篇的话，你知道大卫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的罪的的确确得到赦免，没有错。所以圣经说，我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死。虽然你生病了，在重病里面，但是你不至于死。可是呢，因为你行了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先读的机会。所以你看神的手是那么重的临到大卫身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现在大卫有一个责任，大卫不光是为着自己活着，大卫因为他是君王，所以呢他也是为着神的见证而活着。所以一面他是为自己活，一面是为着代表神而活。神借着他写的诗篇二十三篇，神借着他写的诗篇十六篇，神借着他写二十七篇，那么这么多宝贝的诗篇，那弟兄姊妹，神用这个人。但如果大卫不小心的话，你看你应该犯这个罪，结果呢就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先读的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说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所以你看见神政治的时候很明显的在他身上。所以什么时候这个祸患在大卫身上，什么时候这个果子这个一直在他身上，那就表示说一不错，神已经赦免他。但这个神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已经赦免他，在道德上神赦免他，因为他认罪，结果呢神也赦免他的罪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他意思就是说，这一面是不错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这个果子还在他身上的话，那就是说在行政上那个这件事没有过去。所以那么一直等到在行政上神把手松开了，一直管教的时候松开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赦免。所以我们普通讲的赦免呢，比方说神已经除掉你的罪，这是一种的赦免，这在神面前的。但是因着犯罪，你所有的果子，那个果子要跟着他的。所以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。等一等，你看一个像文学学院，又是一个。那么这些事都明显的应验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证明说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神行政的角度、管教的角度来看，你看神没有把他的手举起来，那个管教的手仍旧在他的身上。这个就是圣经所用的报应这个词，那是管教的一部分。但是呢，什么时候神把他管教的手举起来，那这种的赦免叫做什么？这种的赦免叫做管教，这种赦免叫做政治上的赦免或者行政上的赦免。因为现在神是落在大卫是落在神行政、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。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了，我们的罪的确得到赦免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的神，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因着我们犯罪所留下的结果，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仍旧在那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学功课。学什么功课呢？要学顺服的功课。那么一直等到到了时，所以圣经说到了时候，神要叫我们升高。 到了谁一升高的时候，那就表示说在行政，那就这那就是我们就得着了行政的赦免。那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？因为在基督徒中间，我们只认识一种的赦免，我们好像不大认识。我们拿一节圣经给大家看就清楚，比方说彼得，大家来看彼得前书第五节，不要，对不起，第五章第五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从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谦腰，以谦腰，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。那神的阻挡和神的赐恩都是他的行政的手续。那下面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那到了时候叫你们升高，这种赦免就是政治的赦或者行政上的赦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基督徒千千万万不要亡羊补牢，千千我不要有一个感觉说不要紧啊，犯罪反正主赦免我们，不犯罪是犯罪不得的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基督徒犯罪不错，神赦免我们，靠了主耶稣的宝血，他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但是你犯罪所留下的果子，如果你轻轻松松就过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手一直在那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完全服在神的手下。那你真的学一个很，真的学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功课，然后到了时候呢，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升高的时候，那就是表示说神把他政治管教的时候挪开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才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才是得着政治的赦免啊。所以比方说有的人一个犯罪生病，那那个病很明显是政治手的一部分，就好像大卫生病一样。那么神只是告诉他说，这病并不至于死。但如果你读这个诗篇第六篇，你就看得出来，大卫在那所经过简直像地狱一样。所以他在那里学那些功课，顺服在神的面前。那么然后你看见说，到了时候，神就叫他病好。所以等到病好的时候，等于神叫他，神从这个神就是把他这个，他行政的时候就挪开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，你如果仔细的看一下，就是从第十二章以后一直看到十八章，那么你如果仔细看看，其实一直看到后面，你就知道说神在大卫身上怎样做。那我想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好不好，我们没有时间。我们来看神管教的时候到底有几件重要的事情，有几件事情我们很快的说一下。那么那么大家都知道说，这个从第十三章以后，或者那第一件，他的儿子死了，这很明显。或者如果我们要加上去的话，应该是包括他这个很可能他病了，谁说这个病并不至于死。那么第二件事就是他的儿子死了。第三呢，暗论是他的儿子，结果暗论呢做了万恶的事，就欺负了他的妹妹，也就是大卫的女儿。那么第三件事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结果呢，亚沙龙因为这个暗论呢所欺负的妹妹，事实上是亚沙龙的亲妹妹，所以呢他就起来这个报复。那么然后呢，这是第三件，第四件事，第五件事，亚沙龙就开始流亡，所以五年没有见到他父亲一面。然后呢，再下一件就是亚沙龙背叛，所以然后呢，大卫就开始流亡。那么在流亡的过程里面，大家还都记得这个是他怎么样示威啊，怎么样咒诅他，大家还记得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他关照这个大卫，关照这个约雅，就是他底下约雅的人，就说你们千万不要杀亚沙龙。结果约雅呢还是杀害了亚沙龙。所以你如果一直读下去，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好多事情。你如果我们仔细读下去的话，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。那么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， 那么事实上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亚撒龙杀害暗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父亲天天为他儿子悲哀，那一点都没有起头。他的消息说，所以我们的众子都被杀了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事实上呢，就只有暗嫩被杀，暗嫩被亚撒龙杀害。那当然亚撒龙呢，是为了他妹妹在那里报仇。所以你看，这个通通发生在他家里面，这个通通是发生在大卫家里面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亚撒龙就逃到基述去。那么逃到什么地方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彼得也好，或者是有几个门徒是从波塞大来的。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呢，大概亚撒龙所逃的地方就是波塞大，就是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北边波塞大那一带。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基述。那么一逃呢，就是三年，那根本没有见到我们大卫里面。但是大卫是一个充满感觉的人，所以圣经说，这个暗嫩死了以后，然后大卫王得了安慰，他心里切切想念亚撒龙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他已经下了通缉令，就是亚撒龙不能够回来。如果亚撒龙回来的话，你知道亚撒龙一定要偿命，虽然他是王子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想念亚撒龙。所以圣经说他想念亚撒龙，结果呢就被他旁边的人约押看见了。结果约押呢就设了个计，想把王这个，他知道这个大卫心里想什么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约押就和一个女子，又和一个妇人，很聪明的妇人叫他来。那么要叫他呢打扮作好像他是居上的，所以他穿上孝衣，然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大卫的面前，然后就告诉大卫一件事情。他说，我有两个儿子，有一天呢他们在田里面打斗，没有人解劝，然后这个就把另外一个打死。那么现在呢，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我，他说你要将那个打死你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来偿他打死兄弟的命。他这样一来的话呢，他们就灭绝了那个承受产业。我只有这两个儿子，我第一个儿子死了，现在呢我全家的人说要把这个儿子交出来，如果把他治死的话呢，那么好，那就变成我，那就变成什么？变成就灭绝承受产业的。他说这样的话呢，那还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这世上。他编了这么恐怖事，就来到大卫的面前。那么大卫就一再保障，一再的保证，他说不会的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他们不会去死你的儿子。那这个是用一个假设的情形来到王的面前。那最后呢，那么这个时候后来果然的被王拆穿了。所以王就对妇人说，他说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都不要隐瞒我。妇人说，愿我主国王。王说你这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是约押打发你来这样做的吗？那么妇人说，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，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。所以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，勿要挽回这事。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事。所以就借了这件事情，就把大卫心中的故事，大卫想念亚撒龙。但是呢，如果把亚撒龙回来的话，亚撒龙应该要治死才对。所以呢，他就主这个那个聪明的妇人就用这个故事来提醒大卫。所以后来王就对约押说，他说我应允的这件事情，你可以去把少年亚撒龙带回来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他不可以见王的面。所以亚撒龙回到自己的家里两年都没有见王的面。乃是过了两年以后，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，后来最后呢我们晓得大卫还是和亚撒龙见面。那到底这是父亲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些故事，你晓得大卫的感觉是个细腻的感觉。那暗嫩的事，就是暗嫩欺负他女儿的事，他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王听见这事甚非常的发怒，这是一面。那另外一面呢，等到暗嫩真的被杀的时候，他天天为他哀哭。所以大卫的感觉是个非常非常细腻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亚撒龙逃亡了，那么好久好久都不回来，三年了都没有回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想念亚撒龙， 因为这个家到底是神为他所建立。我们知道亚撒龙事实上是在什么？是